好，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保守每一个人经过一个月的今天早上，让我们有机会从约瑟的生命故事可以认识他，也可以借着他的故事更了解我们自己。但愿借着圣经中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在人世间怎么样处理家庭的问题，怎么样处理挫折，怎么样处理被冤枉。约瑟是很会做梦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从你领受做梦的恩典。我们开始以前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给大家介绍这一个Stephen Foster，那今天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他写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后来也跟梦有关系的哈。这个 Stephen Foster 是1950年代在美国开始写现代诗歌的一个作曲家哈。那上一次跟大家介绍的是那个 Beautiful Dreamer， 哦，他写的这一首歌。那我们再听一遍，然后我就介绍另外一首哈。白天很忙，白天很累，在梦里面好像会得到休息，得到舒缓。然后在梦当中呢，一个远在天边的人也可以在梦中来跟你相会哈。虽然是他是在很远的地方，可是你想念他的话，在梦里面他就会进入你的梦境。 甚至我们 过往的亲人，如果你很想念他，很多人会报告说，哎，他在梦中来跟我讲话。所以梦是一个 很特殊的人的一个经验。那这个 Stephen Foster 呢，他除了写这一首歌以外，他另外写一首歌，那首歌很好玩，那首歌他写完了以后希望写一条河流，然后他 就找美国的地图，因为他不是旅行很广的人，然后找不到一个，他歌都写好了，然后他说我要介绍一条河流，然后就找不到一个河流的歌，然后就请他弟弟帮忙。他弟弟就那时候没有那个 Google， 他就拼命找美国地图，然后就说：“哎，这个好吗？”他说：“这个不好。”那个好吗？那个不好。然后后来找到一条河流叫 PP， 他说那个不好听。然后最后就找到这一条叫苏阿内，
苏阿内哈，
叫苏阿内 River。那可是这个苏阿内是三个音节，所以他那个他写的歌是两个音节，所以他就把 U 拿掉，变着刷，不是数啊，变着刷你，啊，你注意看，这个是哪里的河流，你们知道吗？ Suwannee River 是佛罗里达州，本来大家都不知道它，那它是把佛罗里达州好像一个火腿，知道吗？就是上面一个一坨，然后下面 有一只脚，有没有？就把那个脚跟大腿的地方切断的那一条河流，没有人知道有那一条河流，可是这首歌出来，大家很喜欢这首歌，它就把他凑进，他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佛罗里达，他就把这个名字凑进去，结果就变成很有名。到一个程度呢，佛罗里达州就开会决定这是我们的州歌，所以佛罗里达的州歌就是这一条哈，叫 Suwannee River 哈。来，会看谱的会唱吗？滴滴哆滴滴哆哆哒哆，你们应该会唱吧哈？大家都很熟嘛哈。大家听起来就很熟，其实就是这个 Stephen Foster 他写的一首歌，然后就把佛罗里达的一个河流把它凑进去。所以现在你去佛罗里达，他会把那个歌谱写在那个路牌，然后就很 proud， 就是这是我们的州歌。后来有人觉得，因为那个是黑人时代，他1950年代黑奴的尾巴的时候哈，里面有用字是有人现在认为是那个侮辱黑人，像我们黑人牙膏有没有？有一阵就不能卖，有没有？因为里面提到 darky 啊，那就有人起来抗议，所以后来他们有把那个词稍微修。可是很多人觉得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歌，黑人讲英文发音不准，这样懂吗？你听过那个 Kumbaya Malo Kumbaya， 其实那个是 Come by Here， 可是因为黑人嘛，他没有读书嘛，他就是听白人讲，那就学英文，然后就唱起来就怪怪的啊。有人写歌就反映是黑人的心声，所以就用黑人的发音。那我找到一条是用黑人的那个咬字不准的那个发音拼写出来哈。这首歌是这样哦，有人就把这个当作歌名，有的人就用 All Folks at Home， 等于阮家迄个老的啦哈。其实它是一个想念双亲哈，看起来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个黑人不晓得用什么方法，他已经得到自由，就离开南部的那个农奴哈奴隶的那个农庄，可是他一天到晚做梦都是想到他的爸爸妈妈还在农庄里面。他说他不管到世界什么地方都忧伤，都没有快乐，因为在梦里面想到的就是阮家迄个老的哈。就是我的父母还在那一条河流的那一边，大概是描述这样的一个心境哈。1851年那个时候Stephen Foster 写了这首歌，开始没有什么有名，可是后来不晓得怎么样就开始大家喜欢唱，就变得很有名很有名。然后1935年佛罗里达就把它选为他的州歌。那我讲过有一段时间有人认为这个歌不好，对黑人不好，所以另外用那个什么公开比赛，大家写那个州歌，然后第一名要把它取代掉。可是没有几年以后，大家觉得还是原来那个比较好，所以又还回来。现在可能还是这一首哈。那1941年有一个叫迪安娜·杜尔宾哈，这个小姐呢，她把它唱出来。那这个小姐后来我查一下，是去年才过世哈。她是加拿大的歌手，然后 后来是两次婚姻离婚以后，后来跟他的先生就很稳定啊。到最后，这个人很好，他年轻的时候听说是好莱坞那个最贵的歌演员哈，就是待遇最高的。可是他很在意他的隐私哈，所以他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从影坛退出来。他对好莱坞很多做法他不接受，退出来以后，他就坚持那个隐私权。所以最后他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他九十几岁才过世，过世好久以后，他的儿子才发一封通知说：“我妈妈啊，不久以前死掉了。”所以没有人能够参加他的告别礼拜，没有人能够去怎么样。虽然是大家很喜欢他，那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星跟女星哈。那这个迪安娜就是这一位，迪安娜·杜宾哈。啊，1921年，他活到2013年，活得蛮老的哈，才过世。那我介绍他的唱的这首歌，就是用那种黑人的那种发音啊，那个唱出来的哈。Swanee River, Oak Box at Home， 当时的电影。乐队好像兵哥。就是想念家乡，想念父母， 想念双亲。父母还在的时候，你想念他；父母不在，你更会想念。那这首歌影响了中国一个诗人，这个诗人呢叫做李叔同。那他是1880年出生，1942年过世。他是一个才子，艺术家、音乐家、画家。他到过日本，所以他的思想是比较开放。那家里面是很保守的望族，望族，你知道望族常常一个老公有好几个老婆。那他妈妈不是老大生的，是不晓得第几，这侧室就是旁门生的。那他妈妈过世的时候，他就很想念他妈妈。可是家规规定，他妈妈因为不是正门，所以不能从正门进来，所以他叔叔还是家里面最大，就是说我们从角落那个侧门让他棺材进来，已经对得起他了。他非常生气，他说不管怎么样，他是我妈妈。然后他叔叔在那个大厅里面，在那边生气，说应该听我的，怎么可以没有家规？结果仆人跑进来说，棺材已经从正门抬进来了。哦，好生气。那他不止这样子，因为他到日本学过钢琴、学音乐，他的那个告别礼拜完全不按照中国传统的那个方法。他说我要弹钢琴送我妈妈，哪里有丧礼弹钢琴的？然后他就把美国这首歌《怀念双亲》的歌，他就是填词，你们应该听过或唱过，什么月落乌啼，有没有？我们来看这个很好玩哦。他后来妈妈死了以后，在日本去，然后到日本又讨了一个日本老婆。他其实他有两个老婆，中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可是到了1944，他就出家了哈。191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所以他是佛家哈，佛教很 proud 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后来成为和尚，他就把太太都放下来，孩子都放下来，他就出家去了。他的名字叫弘一法师，所以他写的诗，很有名的应该是《长亭外，古道边》啊，《芳草碧连天》，这是大家都很熟，这就是他写的哈。他的歌不一定特别佛教，因为后来他是弘扬佛法嘛，所以佛教就把这个歌当成是佛教的歌了。即使他是还没有成为和尚以前，他就写了很多很棒的歌，叫《送别》。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看，有一个影片介绍他的一生，就是说他妈妈过世的那一段。
母亲去世以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浑然不知何处是岸。
不行，绝对不行，书童的母亲是侧室，他的棺材怎么能从正门进来的呢？让他从后面角门进来，就是我李家对得住他了。
红刚啊，咱们李家可是天津卫的名门望族，你这个当哥哥的可不能由着老三胡来，丢祖上的脸面。
二爷，三爷急了，弄一帮人把王太夫人的棺材从正门给抬进来了。
这可怎么好啊，李家要大祸临头了。
叔父，三娘，哥，叔孩儿无礼了。我娘虽是侧室，她毕竟是我的生身母亲呢。
你无视祖制，你无视家规呀。
现在外面的世界变了，陈规旧习该改改了。
叔同，
叔父，三娘，我娘的葬礼还是由我来主持操办吧，您就别为难我二哥了。
你这个不孝之子，你家迟早得败在你的手上。
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给母亲办丧事。
你
看报，看报嘞，上报。 长夜漫漫耳朵没息，是恍惚一魂痴，梦回泪出门自负，叹声别离，赋予我面是一阵中夕，沐浴我一早归，月落无底梦萦一夕，往事知不知，觅半生爱月只长时息，但今之恩岂永垂。
书童啊，我死的时候你把这歌也给我唱一遍，
太喜欢了，
行吗？
丧母后的我如游丝飞絮，飘荡无根，更无牵挂。
后来他就去日本了，后来就这个是叫做梦这首歌。那我们现在听那个一个北京的一个儿童乐团把整首歌唱给我们听。他是弘一法师，可是有人尊称他就叫弘一大师啊。常跟物产生的关系，就是好像不太清楚，看到一部分又不完全看到。
时光。
那个这一首歌哈、哦，里面提到想起小孩子的时候，妈妈怎么样弄东西给那个小朋友吃啊。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刚好我们老大就带着他的太太跟女儿回来，就看见他太太的包包里面就一堆要给小孩子吃的兜兜，那个小剪刀，那个他小朋友用的叉子啊，汤匙。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妈妈是先帮小朋友都弄好了，吃饱了妈妈才开始吃，每一餐一定是这样子。想一想，这个就是我们会怀念我们的父母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父母是这样的照顾我们。然后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的老大有回来，可是他的太太没有，因为照顾这个小孩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就早一天我就载他们到妈妈的墓园。那他是树葬，所以那个地方台北政府是弄得很干净很清爽。那桂花他葬在桂花园，那桂花都长那个小小的花苞，那就看着我妈妈埋在那里，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孙女，那种感触很深，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看见我的媳妇怎么样照顾她的孩子，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怎么样照顾我。这个现在对我来讲也只能在梦中去回味，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嘛。这是一个很感触的事情。我讲过梦跟物很有关系，那有一首中文的歌是白居易做的，你们应该都会唱，在叫做花灰花，那是中国的一个音乐家叫黄志帮他谱曲。我觉得这个很像梦境。这是关于那个梦。然后呢我就接下去介绍梦，其实不是只有感伤或是怀念我们的亲人。梦其实在全世界的历史当中有很多伟大的那个发明呢，是在梦里面发现的。那找到十几个跟大家介绍这个梦跟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关系。那这是一个 Mary Shelley， 他是一个作家。1816年，他参加一个那个拜伦的那个诗歌的那个会，然后，那个 host 的这个活动的人就要他们大家都要写小说，那就是写那个恐怖小说，最恐怖的就是第一名这样。那这个小姐呢，她不晓得怎么写才是恐怖，后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见这个人 Frankenstein。 那她就把梦里面看见那个样子那个情节就爬起来就赶快写，后来这个就变成第一名，那变很有名的一个小说，恐怖小说。那 Otto Loewi 1936年他得到诺贝尔奖。那他得到诺贝尔奖呢，他的研究是那个神经传导的这个化学物质，因为在当时医学是认为说神经是电，那电应该是物理的，就是说因为荷尔蒙的传导是比较慢，我们的神经传导是很快，几分之几秒就从头就传到那边，那个是非常快的，那个化学没有那么快，所以大家都以为那个是神经的传导是用电传导， 那只有他后来他是实验出来发现不对，一大部分是电，可是在跳细胞的时候是用化学的，那他是用那个青蛙的心脏去证明说不是全部是电，中间有 chemical 哈，就是一个神经细胞好像树枝哈，它是用电传没有错，可是到中了它传不过去，这个细胞跟那个中间有一个洞，我们叫 gap， 那个 gap 是没有相接的，所以它就我们叫 neurotransmitter，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化学的东西从这个细胞分泌到下一个细胞，下一个细胞再放电才传下去哈。这个人是发现这一个东西啦 ，chemical 就是化学物质哈。那他的实验就是电刺激那个迷走神经，那青蛙的心脏，青蛙杀下来还会活哈。那青蛙的心脏呢，他就把它电以后呢，他就泡在一个水里面，啊，这个水就流到这个，结果这个心脏会跳，了解吗？就代表他没有电到他嘛，因为他是电这个心脏的神经，传到这边，这个心脏没有电怎么会跳？这个会跳代表是这个心脏有放出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流过来这边，所以他也接受的那个，他也跳起来哈，所以这是他一直想要证明这个东西哈，那结果他梦里面让他想到这个方法。那结果他就得到诺贝尔奖，所以你们要做诺贝尔奖，做一点梦，也许有机会哈。因为大家都想不可能嘛，那个那么快一定是，他一直觉得说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证明。那这一个实验的设计，他是在梦里面，因为大家都知道用青蛙心脏，大家都懂嘛，可是没有人知道说一个心脏在第二个心脏中间再弄一个水管，就证明说，这个东西不完全是电，还有 chemical 在里面，有化学物在里面。亚伯拉罕·林肯他被暗杀的十天前，他就梦见他死了，这个很特别哈。那他是被枪杀的，然后十天前他有一天梦里面就发现他起来在白宫的那个 Eastern Room， 就是东边的房间里面，觉得怎么大家都那么安静？那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走，大家都很严肃，然后走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就发现有一个棺材，然后一队在那边，然后大家在那边致敬。他说：“那是谁呀？”那就醒过来。那是谁死掉会？他说：“会是我死掉吗？”可是他还没有死啊，他是十天以前哈。那结果十天以后，他都被枪杀了。所以他说：“奇怪，他怎么会梦见他死掉了？”哈，在1865年发生的事情哈，被暗杀的十天前，他很清楚的梦见他已经死掉了。躺在棺材里面，然后大家在哀悼他，这是很特别的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哈。Frederick Kekulé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化学家哈 ，Kekulé 就是发现那个苯哦，苯净那个苯哦，苯是很奇怪，苯的化学式是 C6H6 哈。那如果你念过化学，知道说每一个碳有四只手嘛，那每一个氢是一只手。然后大家手跟手都要拉得刚好，可是 C6H6 大家怎么画都拉不起来啦，这就是怎么接都不对哈，这就是你用六个碳跟六个氢要弄成一个东西弄不出来。他睡觉的时候就梦见有一条蛇呢在咬自己的尾巴，有一只蛇吃到自己的尾巴，他就跳起来，他就把六个碳呢弄成一圈，然后旁边就各有一只手出去抓一个氢。结果就画出来了，就是每个氢都一只手，每个碳都四只手，就给他画出来哈，很好玩哦，他也觉得很特别哈。他1865年，这个 Benjamin Ring， 这个就是他梦见的，这是他后来画出来的哈。这个碳跟这个碳是两只手拉在一起，那各有一只手，所以他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structure。那这是就是科学的进步，一部分不是理性的哈，一部分是梦境。里面想出来，可能是他在做梦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在想，所以晚上是不是那个脱离现实的约束这他的脑可以比较自由的创意的时候，就在梦里面就让他想通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这个更好玩，这个是黑人哈，这是美国黑奴后来变成全世界富豪的 一个女人哦，她在梦里面啊，梦见徽州有一种东西可以擦头发，后来她变成卖那个女人的那个擦头发的最有钱的一个商人哈、哦，她叫 Madame Walker 哈、哦，1890年啊，她是因为是在美国做黑奴嘛，然后她头发不晓得长了什么东西，头发都快掉光了，一个女孩子头发掉光很难看。他就很紧张，然后去看医生啊，去拿药，擦都擦不好。那在梦里面就梦见徽州，就是他的故乡，有一种什么草哈，然后他就坐飞机到徽州去找那个东西啊，回来弄一弄擦，哎，头发长出来了。他说：“哦，这个这么好。”然后后来就拼命去徽州拿那些草来弄成一瓶一瓶的去卖，啊，就这样起家了哈。就赚了很多钱，后来美国的邮票还把他的那个照片做邮票，你就知道说当时是很有名哈，就变成是卖那个长头发的。我想现在有很多人应该会买他的吧哈，因为那 cosmetics 哈，他就是就卖这个了哈。那这个成分呢是他去回啊，他是梦里面梦到，他在美国就是没有那种草药哈，他就跑去徽州啊，他是梦见的哈。啊，就变成赚很多钱，所以要赚钱的人也要做梦了哈。Elias Lowe， 1845年哈，啊，这个是那个发明家发明那个迷信，然后迷信叫，掐啥哎呀哈，那就是说，缝衣机了哈，就是那个线哈，怎么可以下去再出来？那个针到底那怎么弄啊？大家都想不出来，就是用手很麻烦嘛，哈。所以如果有机器可以，他一直想不出来。后来在睡觉的时候就梦见那个，哎，安欢出草，就是那个土人哈，出来拿那个 spear， 拿那个矛啊，哦，就他注意看那个矛的尖端那里哦，有挖一个洞啊。他说：“哎，这样或许可以哦。”他就把梦见的那个土人那个毛上面那个样子呢，就赶快爬起来画画画啊！结果给他突破那个困难，就是那个线怎么进去再拉出来，那个线可以出去，然后再拉回来，那个就他就这样子哈，就是发明的这个他开始发明的这个缝衣机啊，就是这个针啊，这个针的洞是他梦见的哈，所以你要开工厂大概也需要做梦啊，哎，或者你弄完了就是那个东西没有突破的不落英哈。Robert Stevenson， 1886年，啊，这个是那个也是写的小说了哈，就是那个 Dr. Jekyll 跟 Mr. Hyde 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也算是推理的小说哈，就是好像是变人还是变脸，就是说，白天是一个很大家很尊敬的人，晚上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哈，变得很恐怖。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说啊，他是在梦里面梦见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大家也那时候也很流行的一个小说哈，就是这一个恐怖的，一个是大家很尊敬的人哈，这个白天是 Dr. Jekyll， 晚上变成 Mr. Hyde， 他也是在梦里面啊想到这个情节哈，所以小说很多是这啊，这个是打高尔夫球哈啊，怎么打不赢，后来做梦梦见说改一个方法哈。结果一打就第一名，所以你要打高尔夫球也是要做梦啊，所以你看好多东西是哈，啊，这个有被登出来哈，这个 Jack Nicklaus 哈，1964年哈，因为他梦见另外一种握杆的方法，结果他就突破那个大家不能突破的东西啊，就马上打赢了哈。这是印度的数学家 Srinivasa Ramanujan 哈。啊，他是被英国伦敦请去，因为他很聪明，他的数学很好。那有一些公式算不出来，他在梦里面想出来，然后就爬起来，赶快把那个答案写下来，啊，结果是对的，哦，所以，他在梦里面呢，就是他们拜的神啊，来教他，哦，他梦见这个神女神来告诉他说，这个数学答案是这样这样啊，结果是对，嘿，是哈。所以如果你要数学好一点，大概也要做梦。Louis Agassiz 1843年， 啊，这个是那个化石，他是那个考古学家，那他们在有一个地方挖到很多化石，啊，就是剩下骨头，那就是你知道化石，你把它挖出来，你挖错的话，就是把不该挖的你把它挖掉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他在梦里面就梦见这一只化石的鱼哈，活的样子。所以他知道说这里不能挖，这个是他的肉哈，所以骨头看到其他的地方啊，结果啊就成功的把那个鱼就挖出来了哈。这是考古学家啊，这个也是写恐怖小说的哈 ，Stephen King， 1987年啊，这个 It 这个电影，这个是他在梦里面想出来的哈，梦到的一个情景哈。所以，这样你们听了几个？十几个哈，哦，就是说很好玩的，就是说，原来我们的脑在梦的时候，其实创意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在圣经，约瑟是上帝借着梦跟人启示；弗洛伊德说，我们借着梦可以处理心里面的欲望。好，哦，啊，所以我是觉得啊，刚才我们看电影那个，就是说梦里面还可以来啊。处理我们的想念，我们内心的一些感情，所以梦是一个上帝给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哈，可以处理很多我们在白天在理性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哈。这是关于那个梦，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我们上一次有讲到那个 REM 还有 Freud 的那个理论哈，我稍微再往前讲哈，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有那个 rapid eye movement 哈，就是眼睛会动得很快，那个时候就是做梦的时候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把你叫醒起来，大部分你都会记得你做什么梦，过了以后有时候就忘掉了，就是早上醒来就唔知你有做梦哈，其实每一个人一个晚上都做了四五个梦哈，那我上一次讲过那个 baby 哈 ，baby 睡觉80%是在做梦。那越长大就梦就越少，这个就跟人越老头壳愈顶吼，所以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个自由创意的有关系的吼啊。但是呢，再怎么少的人吼，都还会留下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做梦，所以没有人老到就怎样拢无梦安尼吼，所以还是可以做梦哈。一个晚上这个 REM 差不多有4到5次哈，那平均。一个晚上做梦的时间占90到120分钟哈，那 REM 的 share 是在我们的那个桥脑的地方哈，但是呢，他在开始做梦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大脑里面的那个所有会运动的那个化学物，就是我说的神经跟神经那个传导呢，会把它清除。所以呢，你会做梦，但是你不会动。好，不，你梦见什么就不会动，他们叫 dream paralysis 哈。梦的麻痹，就是因为他把神经那个都弄掉，这样你就不会危险，因为在梦里面你不是完全的清醒，如果。你随着你的梦境，你又爬起来跑的话，发生危险的机会很大。有一些人就没有这个没有弄得很好，他就会梦游。你听过梦游吗？就是他做梦，而且他还会动。一般的人是不会动，动不了啦。所以才会有一种那种，你梦见有人在抓你的时候，你发现你跑不掉，有没有？啊，你那那时候真的是全身都不会动哈，啊，就很害怕。所以我们叫做鬼压床，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哦，叫鬼起阳棍，有无？啊，像挣扎，没有办法哈，哦。那其实那代表你的脑里面那个知觉神经呢，那个很活跃在梦里面，可是你的运动这边是被那个所有那些化学物被剥夺掉了哈，哦，所以这没有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反应。其实那是一个保护啦，这样你就不会在梦里面因为动就发生危险。那个进化论的学者认为说，动物呢是看到很大危险，发现跑不掉的时候，它就都不会动。一个是鸡死哈， 就是都不会动啊，结果要追他的那个动物一下子就找不到他，他有可能就救了一命哈。啊，他认为人类做梦的时候是把原始动物那个小动物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跑又跑不掉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是放到梦里面来保护我们自己，因为在梦境我们也不太能保护自己，也不太能做什么处理，所以就用完全不动来保护了哈。这个是关于梦哈。那还有在梦的时候，我们啊，我们的身体有某一部分，特别是跟性有关的，它的会活跃。那弗洛伊德就把这个解释成我们梦里面都是梦到跟性有关的，所以他梦的解析是以 sex 是以性来解析所有的梦，他都认为都是符号，因为梦如果用实况演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做梦下去，我们会吓醒，所以梦必须要扭曲，必须要象征化。那既然象征化，你就变成猜谜了，就是不是演实物，是用象征的。所以弗洛伊德常常就问你说你梦见什么，如果你梦见一支笔，那代表那个是 男子的生殖器，你梦见一个洞，那代表女生的生殖，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去解释了，因为他完全认为那个是跟 sex 有关系啊。其实我们的生理是有关的啊，在做梦的时候，男生啊那个阴茎呢会硬起来哈，会充血，就跟要性生活以前一样，所以有一些甚至会射精，所以就早上起来就很紧拍死啊呢，那胆抖抖哈，我们叫梦遗，你听过这两个字吗？哦，那女生也会湿湿的，也会分泌。女生的阴蒂也会硬起来，就是这一些我们平常正常的性要性行为以前的这些反应在梦里面也会出现，梦境里面会出现这个。所以有医生在诊断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无能啊 impotency， 男生说我都没办法了，很简单，就是让你睡觉做梦，然后就他绑一个东西在你的阴茎，如果就硬起来，他就说你这个是心理作用，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是有能，是清醒的时候无能，所以这个不是你那个无能，你是有能的，所以梦也可以做那个性功能障碍的诊断，就是在梦境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仪器可以，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 nocturnal clitorial tumescence 哈，就是女生的那个阴蒂它会膨胀哈，那男生就是 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 哈，就是阴茎会举起了哈。好，那这个梦的理论呢，从弗洛伊德开始呢，一直是用性，后来杨格哈用他的学生就把它扩大，他认为梦有性，但是梦不应该只是性，应该更多。那杨格提了一个理论很好玩，他认为说比如说性是个人的嘛，他认为说梦里面有一部分是团体的，是整个族群的，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甚至是整个动物界的，所以在梦里面的情境可以反映我们相关的族群。那这个表现最好的是那个图腾，你看那个印第安人那个原属民族哈，他们都有，我们是老鹰族，我们是什么水牛族，有没有哈？那他们的村庄门口会用木头刻一个那个像，那常常那个杨格就说，为什么不同的族会有不同的动物哈？那他认为说，这个是在他们的老祖宗的时候有什么关联，在梦里面是有关的，所以他们就拿这个做他的图腾了。那另外呢？杨格呢，他有一段时间他是闭关了哈，那专门去研究印度东方的那些神秘的宗教还有哲学哈，那去看那个庙的图啊，所有的庙都有很多图嘛，他去看那些图啊，结果给他比出来说，全世界的不同的宗教其实图像可以有相通的地方哈，所以他认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人类的宗教信仰，外面宗教信仰都不同，可是你看他的图，他画的图哈，比如说十字架、十字哈，那什么星星啊什么，但那些图案，他完全用那个图，他强调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记忆，那个记忆就叫做集体潜意识，这个是弗洛伊德没有的哈。 所以杨葛说，人的个人潜意识下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集体潜意识，这个集体潜意识在梦境也会出来，这是样跟 Freud 不一样的地方。好，接下来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古代文明对梦的兴趣。差不多主前3100年，那米索波达米的那个 Sumerian 那个有器形文字的那个 Sumerian 呢，在他们的那个器形文字就有记载梦，有梦的记载。那在主前700年，这个亚述的阿苏尔巴尼巴的国王呢，他的图书馆里面就有很多的这样的记载。根据他们的记载，那个梦呢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那好神给好梦，坏神给坏梦，看你梦见什么。这是神明跟人，这跟我们圣经类似，就是上帝可以透过梦来跟人讲话。其实古代的人他们也这样相信的，这个是这是 Sumerian 索马利人。另外呢，这个神啊给梦呢，它是有那种警告的作用，就是跟你说你要注意，这是有提示的作用。那我们圣经也是一样，那个新约的约瑟梦就是告诉他说，有人要杀你的孩子，你要赶快逃命啊，是在梦里面。那个旧约的约瑟也是在梦里面让他知道说他将来的前途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有预言性，有警告性的这个功能，这是在古代巴比伦帝国他们就这样相信。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史诗的那个伟大的他们的老祖宗叫 Gilgamesh， 他的妈妈就会帮他解释他的梦。再来主前2000年，埃及人呢，他们就把梦呢写在他们的纸草，就是那个芦苇做的那个纸草上面。那他们也相信这个是上帝来的那个预言。如果你没有梦怎么办呢？神不跟你讲话，他们就盖庙，然后把神放在那里，那想做梦的就去睡在庙里面，这样就是比较容易做梦，因为神就方便跟你讲话。所以他们那个 incubation， 其实早期的医学是从庙里开始，你知道吗？古代我们叫巫医啊，医师是从宗教出来的。那其中希腊的那个医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去睡在那个庙里面，然后让神来梦里面来给你医病。所以梦跟医治也牵扯上关系。所以他们叫我们叫 incubation， 就是要培养梦啊，去里面那个梦是医疗的梦。所以比如说你梦见那神告诉你说你要吃什么，他起来赶快吃那个病就好了等等。那这样的病好的人，他们就会比如说我如果是膝盖痛，然后就去庙里坐睡觉，那就梦见说要吃哪一种草，那白天起来就赶快去拔那个草来吃，吃完说膝盖就不痛了，那我就会答谢那个神明，就会请人家用石膏做一个我的膝盖的样子去吊在那个做见证。就是你看我的膝盖，就是所以那个希腊很多挖出来的东西，他的庙里面掉了很多乳房啊、脚啊、手啊，就是什么病呢？在被梦里面神明指示，然后好了就会去感谢，跟我们很像。我们那个文殊公啊，什么也是有病就去求，去庙里面求，求签了，求指示嘛。我还记得我以前在恒春当医生的时候他们就去庙里求结果那个神明跟他说你往哪里走几公尺结果就是我们医院，我奇怪行啊，叫我去基督教病院呢。可是他很乖啊，那就是既然神明叫他基督教院，他就到基督教院。后来病也好了，他也回去庙里面跟神明答谢啊。你能说什么？他说是神明给他指点的，就是说你这个病都要找基督教病院，你不要去找先生嘛。OK。所以梦是跟医学也有一点关系的。好，那个中国这边大概在应该是3000多年前吧，不是369 BC， 就是庄周啊，你记不记得那个庄周睡觉梦到蝴蝶，那蝴蝶睡觉梦到庄周啊，他说到底谁是谁是庄周是真的还是蝴蝶才是真的？因为他们互相在睡里面就梦到对方那 佛教印度教他们也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神不小心打瞌睡梦见的，他梦到宇宙万物，宇宙万物就有了。所以这里很好玩，就是 virtual reality 跟 real reality， 就是梦境的真实跟实际的真实之间在这里被混在一起了。所以宇宙我们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佛陀的梦境。那他一个晚上做几个梦，我们宇宙就变了几次，几千次，就是这样。我们宇宙的历史是在佛陀的梦里面而已的。这是印度他们这样想。那希腊500 BC， 那中国人对梦的研究像弗洛伊德这样，明朝有一个叫陈士元，这个陈士元先生呢，他出了一本书，就是试着用他认为的科学的方法要来解析梦。所以其实东方也有人要研究这个梦，当然他我们现在看起来那个是太粗了，可是至少他有想要去分析去了解。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梦占意指，其实他基本的想法也跟刚才我讲的那个类似，就是在梦里面呢，或许我们可以，他不然就是可以知道将来的事情了，就是你在梦里面，你可以往前去想，你就前面有预言的那个能力，知来之境也，知道快要来的发生的情境。那希腊人呢，他们有一个神专门管梦的，那个神叫 Morpheus。那希波克拉底他是医学之鼻祖，他认为是白天你接受的影像，晚上就用那个影像做梦。所以希波克拉底是一直比较倾向用科学的方法，他说你的神经系统白不是日有所生，日有所见，夜有所梦，所以白天看到的影像晚上就拿来当材料来做梦了。简单讲 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希波克拉底的理论。那亚里士多德他是相信说梦是可以预测将来的。那西塞罗他是主张说梦其实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讲话了，是自己大脑的功能了，没有什么神明了。所以你看在希腊的一些学者，有一些人就往宗教去解释梦，有一些人就一直要往科学的来解释梦。那当然后来继续的发展，就是弗洛伊德的那个心理学的理论，一些神经学的医师就一直想要把它推翻，除了把神的理论推翻掉，要把心理学的认为梦就是大脑神经的作用，这是 neurologist 神经学家一直想要往那边推。那我上次有跟你们介绍过那个Alan Hobson 跟 Robert McCarty 他们就是neurologist， 他们想要用他们做的脑波来说明梦。那我稍微跟你们讲过，脑波能够说明的是梦的积蓄。但是弗洛伊德他解释的是梦的意义。意思就是说是 meaning 还是 maker， 这是两回事。可是很多人就一直以为只要我能够把梦的积蓄解释清楚，我就不需要梦的意义。可是其实 这完全是 不同的相面。mechanism is mechanism， meaning is meaning， 一个不能否认另外一个，一个也不能排除另外一个。所以当我们经由神经医师的研究对梦的积蓄更了解以后，并不能排除梦的意义的部分。以前我跟你们 举例讲过，就是那个看板，有没有电子看板，那个电子工程师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些电灯跟电脑是怎么接的，所以才有这个图像，这个是 mechanism。 可是放出来那个图像代表什么意义，那个是 mechanism 不能碰的啦。比如说他画的那一张图是张大千他想到什么，他 弄一张图，然后computer 人再把那个图弄成一些 computer language， 然后电工再用电灯，再加上一个 computer chip， 然后就把那个图显出来。可是我们看那张图，我们这张图它代表什么意思？那个是电学不能讲的啦。哦，电学把这个图完全解释清楚，只是解释它的 mechanism。那 meaning 是另外一个领域哈，所以当我们圣经在讲到约瑟做梦的时候，大部分讲的是 meaning， 知道吗？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啊？对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啊？可是那个梦是哪一个细胞放电？那个是让神经学家去研究，没有关系哈。是 norepinephrine 还是 serotonin？ 是哪一个 area？ 怎么样？那个很有趣。可是那个我觉得那个跟这个是相关，可是并没有办法复制。可是很多人一直认为说，只要我们科学可以解释，那么弗洛伊德就丢掉了，那么那圣经也丢掉了，那些都不科学，我们才科学。我觉得这个才是不科学，这个是把意义跟积蓄混在一起，然后就想要用积蓄来排除意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合理的一个思想哈？好，我们现在10:05休息10分钟好吗？我们再回来哈。